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 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哦，区块市一个礼拜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实是三封的 email， 现在又回到三封了。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现在都会寄出一集的 YouTube 的影片内容给区块市的会员，其实是所有的读者啦。那像这个礼拜呢，我们录的影片就是 Protocol Guild在介绍这一个他在 Ritual PGF 获得资助第一名，然后拿到8000万台币等值的这个 OP 的公共资助的一个专案，到底他还做什么东西哦？那我们都把影片缩在10分钟之内了，所以在这支影片里面，很快的告诉大家说，哎 ，Protocol Guild 它其实是一个以太坊核心开发者自己筹备出来的一个产业工会，那他们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是自己帮自己争取福利的方式哦，然后去告诉大家说，哎，这个重要性或是这个风险应该要跟报酬相对应，那这样才能够留得下这个最好的人才。所以我们在这支影片里面就介绍 Protocol Guild 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那另外一篇文章呢，我们讨论的是如何提前赎回 FTX 资产与 Google 支援 ENS 域名的优缺点。那这个礼拜我主要是挑两篇的这个新闻事件来讨论。那第一个就是怎么赎回 FTX 资产，这主要是我在 Matters 上面看到有一个作者，他叫吕绍明，然后他写了这个 FTX 这个债权收购的个人的经验的分享，所以他就主要就是把他自己也是 FTX 的这个受灾户了，然后他就是最近提早把他的 FTX 的债权卖给这个第三方的收购公司，那于是他就可以提前拿回钱，那当然这需要一点折扣，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就是告诉大家说，哎，那这个FTX 的债权收购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目前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那第二篇呢，讨论的是 Google 支援 ENS 域名的优缺点，也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一则新闻啦，就是在最古早的时候，其实在 Google 上面是没有办法支援搜寻这种加密货币钱包地址的，那后来呢可以开始支援这个加密货币钱包地址，换句话说，你把你的钱包地址丢上去，诶，它会出现一些资讯哦。那这跟以前最古早的时候你丢上去，它就告诉你说你搜寻的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哦。那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那现在呢它又支援了 ENS 域名，换句话说，你在上面搜寻 Vitalik.eth 或者是 MNX.eth，它都会出现我的这个钱包地址，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就来讨论说，这一起事件就是 Google 支援 ENS 域名它的意义所在，以及它凸显的隐私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好，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讨论这件事情。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讨论的话呢，欢迎大家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事，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前面这个我在介绍上个礼拜写了哪些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哦？因为我们今天录音室有三个人，那除了我跟今天的来宾韦德之外呢，其实还有我家的婴儿。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三个人一起录音，那他看起来是很不高兴，没有让他有一支麦克风，所以他一直透过这种呻吟的方式有声音。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同样邀请这个链新闻的主编韦德来跟我们讨论过去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些新闻。那我们先请韦德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链新闻的韦德，然后我们也有 podcast 叫歌我快不行了，感谢许明恩又找我来聊新闻。
对，那其实是因为上个礼拜播完之后，我自己录完之后，这个内容其实蛮不错的哦。播出去之后，也是一方面确认大家到底是不是跟我一样，还是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那收到了几则不错的回馈，都会希望说，哎，这内容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我们就好，继续做下去。哎呀，要感谢韦德的 carry 这样子，
感谢明恩。
好，那
不是大家要体谅一下明恩，就是因为他现在在顾一个小孩，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周边的朋友一起来帮他丰富他的节目是很重要的。
好，我现在其实抱着一只婴儿在录音，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没有想过就是会把婴儿带进录音室，但反正他就是有点
在他的怀中啊，他其实现在就是有点在
有点吵这样
动作，不过不会啦，我觉得我没有，真是其实收不到太到这个声音。 帮助大家可以更平静的来听这个 podcast。
好，那所以今天理论上通常就是照上个礼拜的节目的惯例才录一集就有惯例了，就是四则新闻，然后一则大概15分钟左右。
不然我先开始好了，
好，
让你可以好好的跟这个婴儿稍微他让他适应一下我们这个状态。
对对对，
我想要讲的其实它也不算是一个新闻，但它其实是一个近期在以太坊上面一个蛮大的一个活动，就是关于 restaking 的这个议题，就是在质押。然后这个区块链也有写过嘛，关于这个 eigenlayer， 我不知道你怎么发音这个啦。
对啊， eigenlayer， 对， eigenlayer，
对，反正很多种说法这样子。eigenlayer 啊，还有什么、
欸、你不要吓到婴儿吓到
eigenlayer 啊之类的、
哦、
就是
是哦，
对、
okay.
eigenlayer
听 podcast 好像都只有听
eigenlayer，
对对对
OK
OK，
好，
那就把 eigenlayer、okay.
对，总之如果大家有看这个区块链的文章应该大概知道说这个 eigenlayer 在做什么，就是以太坊 POS 然后做这个质押权益证明之后，就是你要做很多 staking 嘛，这样子。那你把这个以太币就是 ETH 所质押进去之后呢，就当然看你选择哪一个服务商，或者是你自己做一个 solo node， 自己凑到32个 ETH 做一个节点。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像是 Lido 这样的协议或者是 Rocket Pool 这样的协议去做 staking 嘛，因为第一个是你不用筹集这么多的资金，你用比较就是零碎的这个 ETH 就可以参与，然后得到这个以太坊原生的通货膨胀利率这样子。对，那很多人就在打这个主意，这个叫做质押代币的主意，就是比如说你放到 Lido 里面其实会产生 STETH 嘛，
对，
这个叫做 Liquid Staking， 就是它
流动性质押，
对对对，它有个流动性质押的代币。那很多人就是想要再解放这个东西的价值，那过去有很多的应用跟尝试，比如说把它当作是一个抵押资产然后来发行稳定币、然后但是最近最大的一个大家接受度最大就是最接受这个叙事的应用方式呢，就是放到这个 eigenlayer 里面。
你刚刚是不是还没说为什么要讨论 eigenlayer？
因为 eigenlayer 在做的事情叫再质押，也就是说我把这些在以太坊上质押过的东西又再放到另外一个协议了，所以当它被锁进去的时候，大家又会开始打它的主意，就是说那要怎么样再次解放它的价值呢？于是在再质押的这个上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做Liquid Restaking Token， 流动再质押代币，
所以是再质押的流动版本。
对，
那稍微整理一下我目前所知的东西，然后班伟的就是做一点补充这样子。
好的，
就我所知这种 eigenlayer 它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在这个新闻上面会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自己是都把加密货币放在中心化交易所的话，大概 这件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对，
最主要 eigenlayer 跟这个如果你之前有在参加把以太币拿去链上参与质押的话，那你可能会有关系，因为大家从以前的 POW 升级到 POS 之后，大家就会开始说啊，那币都抵押在那边，哇，看起来很没有效率啊，
对，
就是钱放在那边感觉好像就只有保护以太坊而已。那 eigenlayer 就跳出来说啊，那我们让这个一笔钱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它可以同时拿来保护以太坊，它可以拿来保护其他的应用，不用做这种代币经济，不用发行自己的代币，它就用以太坊就好，你看以太坊这样双赢啊，
对，
就是以太币用途增加，然后应该说又有更多的生态系应用，他们可以不用自己经营代币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于是 eigenlayer 就起来了。
没错，
那于是就会有一些人他就说好，那我现在除了把以太币质押给以太坊参与 POS 之外呢，我还把这个提领的权利就是可以
一个质押凭证啊，
对对对，质押凭证，然后丢给 eigenlayer 说啊，这个东西再拿去给你用这样子。
对， 对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跟之前的 DeFi 很像，
就是又出现了以前是可能协议之间的组合性，比如说我在 Uniswap 这个流动性的凭证，然后我还可以拿去借贷，这样这是协议跟协议之间的组合性嘛？但是现在这种感觉好像是变成基础设施跟基础设施之间的组合性，就是我拿着这个以太坊的共识机制的凭证呢，再去帮助其他的基础建设再来建立它的共识，再来建立它的信任层这样子。 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创新的想法，但是我光是用想象就觉得，哦，那是不是有点风险啊？这样。
对，因为在之前之所以大家在讨论 DeFi 会有风险，很担心的其中一个就是系统性风险嘛，就是除了这个 DeFi 它可能被害，这是单一它的问题之外，但是如果它底层它被害了，那建立在上面的这些应用它可能都会有危险。
对，
那以前它可能就是例如说你想要做一个某一种杠杆的商品好了，然后你基于这个 Aave 或者基于 Curve 基于 Uniswap 上面建立，那这可能就是上面的这一条，那最多报道底下的这个 Uniswap、Aave 或 Curve，
对对对，
那虽然这已经很严重了，那但是这一次以太坊大家会觉得它更危险，或 restaking 就是 Eigenlayer 它代表这种再质押，它之所以比较危险，是因为大家会说那以太坊它是最基础爆掉就什么都没了，
对对对，
那个影响是更严重的。但是你刚刚说的流动性再质押好像是基于这个东西在网上，对不对？
对对，因为 Eigenlayer 已经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嘛，然后他可能会把这个以太坊的共识用在比如说去中心化排序器啊，还有资料 可用层啊，或者是一些跨链桥啊等等的这些地方，就是听名字就看听起来就是很基础建设的东西啊，这样子
听不懂都是基础建设。
对，然后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先因为它也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币呢，你就是放进去了这个 Eigenlayer 之后，你就是放进去了，你就又不能利用它了，所以又有很多的协议基于这件事情呢，就是说那不然你这个liquid staking 就是在 Lido 上面的这些质押凭证你交给我好了，我帮你放在 Eigenlayer，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再发给你属于我的这个协议的一些奖励。也就是说他帮你代理了去存在 Eigenlayer 里面的这件事情，然后他把 Eigenlayer 上面的奖励分给你，同时他自己又发了一些你也还不知道可以干嘛的这些奖励出来给你，这样。那这个事情就是又造成了很大的旋风了。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liquid restaking 它的规模大概有将近$80亿的规模这样子，然后 Eigenlayer 呢它吸取的这个资金是大概$120亿，所以其实有三分之二的这个资金其实都到了这个 liquid restaking 的这个部分。这样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转变，然后也看到说其实现在在参与在这个 restaking liquid restaking 的这个风潮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也会想说哇，那这个会不会有很多的系统性的风险出现，假设说这些去收钱的这些协议它出了什么状况的话，那可能会直接伤害到的是这些在以太坊上面的质押凭证啊。
对，我帮韦德补充一下，就是刚刚说的这$120亿，因为如果没有特别就是比较的话，可能大家会没有办法感觉得到这到底是有多大的规模。其实在我写Eigenlayer 的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的 TVL 就是它的资金规模大概是$10亿-$20亿左右，它排名在整个去中心化世界的大概第8、第9左右。算是一个不小的协议，但是还不算很大。但是现在$120亿大概就是整个 DeFi 上面的第二大的这个规模的协议。
对，
那所以最大的是 Lido 了。 Lido 因为就有很多的以太币在那边，所以它当然就是$347亿。但是它已经比之前的，如果去掉这种 Lido 之前的王者是 Aave， Aave 是110亿美元，所以这个 Eigenlayer 它其实已经规模已经比这个 Aave 还要大了。但是你问大家说这个 Aave 在做什么，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多人能够回答出来反正就是借贷嘛，那知道它已经运作了好一段时间了。但是 Eigenlayer 在做什么，
我就是还很抽象。
对对对，然后就大家会告诉你说领空投。
对，
就是未来他很有机会可以拿到一些空投。但是他到底会不会发空投，然后跟大概都是一个目前还在空中浮云的。
对，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肯定会发生，然后但是大家一直在等待，但他必须先做的事情是，那 Eigenlayer 你一定得先上线，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能做什么，然后有哪些需求方会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样子的空投才合理嘛。
对，
但是其实 EigenLayer 还没有发币之前，这些基于它之上的这些Liquid Restaking Token 都已经发了，像是最大的 Liquid Restaking Token 就是这个 EtherFi，然后他最近就已经发币了。那发这个代币，我觉得他目前也不知道他可以干嘛，我猜就是治理，可是也不知道他可以治理什么。所以就是现在这些 DeFi 协议的这些政策是似乎就是好，我先有了这些热潮，然后有给大家把钱放进来，然后你可以得到积分，得到积分之后就开始发币吧。发了币之后也不知道要干嘛，于是我就再推出一个 program 说，哎，你再把这个币再 stake 进来，我这个治理代币或 whatever 代币再 stake 进来，我就可以给你可能 16% 的年化收益，就是变成我觉得蛮没有意义的那种代币经济啦。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这种在质押，因为它还没有实际的上线完成，说 EigenLayer 你把这个以太币的质押凭证拿去给 EigenLayer 之后，他确切做了什么东西，他还没有一个真的有生产力的东西，但是他的 TVL 已经涨到整个就是飞天了120亿美元。
对，
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这目前他看起来还是一个颇庞氏的一个阶段，暂时
是啊，
还没有办法说他实际对于整个生态系有什么样的贡献。
对对，
然后更不用说你刚刚说在基于 EigenLayer 之上，他可能还会说啊，那我们还发展出这种流动性的在质押协议。
对 对, 对，
那等于是把这个 STETH 拿去然后做跟 EigenLayer 一样的事情，等于就是说啊，那本来是以太币拿去给 EigenLayer， 那这边是拿这个流动性的代币给他。
对，
那然后说啊，那你发了代币，然后大家就开始啊，那我有代币我就可以拿去卖掉，那大家都可以赚钱。但是这其实如果你从本质上它的生产力，如果它有一个经济的生产力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空虚的。
是啊是啊，但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过去就从大家在谈 DeFi 组合性以来一直有的现象，特别是在做 farming 这种东西，就是只要你有一个在 DeFi 上面有一个资产，它就可以无限的延伸到其他的协议，然后再发一个空气币，然后一直在叠上去，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谈的就是关于信用扩张的事情，然后是蛮典型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的 EigenLayer 可以做到这么大，我觉得第一个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叙事是 make sense， 就是很多人可以大概想象到说哦，的确有这个需求，虽然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发现就是这个 ETH 就是以太坊它是有一个实际产值的出现的，就是因为以太坊都会有那个固定的区块奖励嘛，然后这些东西就是造成大家会觉得说反正都是基于 POS， 它就是最底层的东西，我再怎么样我保底都有可能年化3-4%的这个以太坊的奖励，所以你不要说它是虚的，因为它怎么样我都还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试着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再去叠加好多东西，然后再给我3% 以上的这些 bonus， 那反正它是空气币也无所谓，反正我没亏损嘛，那我唯一的风险就是我的东西全部都丢掉了这样。
对，所以最近在发生这种他们开始说那虽然 EigenLayer 它还没有具体有什么样的用途，但是它本来的价值的主张就是说哦，那我们是额外多做这件事情，那你就是额外的风险然后额外的报酬，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最差最差就是你的这个质押凭证，还是你的，只要我们没有爆炸的话。
对对
对对对，那所以只要我们没有爆炸的话，那这个整个理想是我觉得蛮好的啦，但是他们现在我觉得绝大多数现在之所以它的 TVL 能够涨到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于空头的预期，我觉得他们算是蛮擅长去玩这种空头预期的，他们就开始做了很多的积分啊，然后
行销活动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也是在我在这个新闻里面这样的一个近期事件里面想要谈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币圈从过去的这个空头的事情，就是像是 Uniswap 是最成功的一个空头案例嘛，就是他去为他过去的使用者，他去回溯他过去的使用者，然后给他们大量的这个代币空投直接投到他们钱包里面，然后当时可能大家随便就是得到的价值是一个 iPhone 或是一个就是 MacBook 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这样，那这个东西是他去追溯一个过去的行为， 可是这样子空投的行动就是也造成了很多的争议，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要怎么定义我们这些空投的、跟你的协议互动的行为，然后给我们空投呢，就大家会有很多的愤怒跟怀疑，然后觉得不公平等等的。但是现在就是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叫做积分制。我会可以提前预告你会有空投，可是它也不是真的空投，而是我告诉你说你现在开始参与我的协议，你做很多事情就会有积分哦。然后它还有一个排行榜告诉你说现在积分谁是第一第二名，你可以
我一直觉得这个整个机制超级卷的就是很内卷，就是它没有特别的具体的用途，它就是要你说那你累积这种积分，那这种积分谁最会玩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国防部最会玩
哦。为什么？怎么说？
我不知道，就是在去成功岭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说啊，那到时候谁可以
得到这个，不然你就可以提早，
对，你就可以提早离开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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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所以你就要积极的要选干部的时候、要唱这个歌的时候，你都要很积极的参与，那你就可以最后可以。但是那个分数到底有什么用？就是你现在积极去当、哦、我那时候好像是积极去画画还是什么东西、我其实根本不会画画，但反正我就因为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就想要积极的参与、那我就会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有点像是那样，就是我最后不知道这个分数到底意义是什么。
对对，
但也有可能没意义但如果它有意义的话、那我应该可以怎么样？那只是现在从这个早点离开成功岭变成是有机会获得空投。
对啊，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在说什么GameFi， 然后希望有更好的 GameFi， 有更游戏性的 GameFi 出现。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 DeFi 上面的积分制就是一个很好的 GameFi， 因为它之前像是之前那个空投的时候，大陆那边还有台湾都有很多所谓的工作室嘛，就是大家可能包了一个网咖，然后对于一个新的供链或新的一个协议，然后他们就是做很无意义的交互嘛，就是一直做一些 transaction 在那个协议上面做活动，然后可能会 消耗很多的这个 gas fee， 就是他们的成本，然后最后期待说他们基于这些行为然后可以得到很多的空投。但是这样的方式也造成了很多的失望落空，就是到时候可能那个空投根本就没有空投，或者是空投的他们的付出并不如他们预期的结果这样子。但是现在就是出现这种积分制之后，大家就只是去竞争嘛，因为你看得到你现阶段付出的成果，虽然说你没有经济的回报，可是大家反而会知道说哦，我现在第一名了，我不用努力，或是我现在第59名哦，所以我可以再多努力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连学校现在台湾都就是小朋友都成绩单上面都不能写 排名了、我觉得现在把这个东西把排名引入在这上面，某种程度就是想要让你会有一种啊，你在后面必须要更努力哦。
对 对，
然后你在前面那你要再加油，要不然后面要追上你咯，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有点Anyway， 反正这一则新闻之所以其实我们讨论超过15分钟、但是我觉得跟我自己想要讨论的另外一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我想要分享的另外一个是 EigenLayer 他们在最近也是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关于流动性的再质押风险跟注意事项。那他们主要就是想要讨论这种流动性的再质押，说啊，那你看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看起来很像，然后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看除了 EigenLayer 会空投之外，如果你一次参与了好几个，你就可以领好几个空投这样子。
对，
那他就想要发这篇文章告诉你说啊，那这些风险在哪里。但我自己会觉得他现在的再质押跟流动性的再质押，他们对我来说风险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最后都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用途，只是他们一个可以接受的是原生的以太币的这个质押，然后另外一个是流动性的代币这样子而已。
对，
那另外他有提到他给了流动性再质押代币之后，你马上又可以再拿去做其他的借贷，抵押借贷，然后你又可以来做很多金融的应用。那 这是很有风险的，因为你到时候他本身的这个底层的资产就已经不是一个以太币而是 STETH 等等的东西，那它等于是一层又叠一层又叠一层，那就有点像乐高越叠越高。
对啊，
它就本身会越危险这样子。
就是 假设跟借贷有关系，或者是你作为其他资产的一个抵押品，比如说发行稳定币什么的，那你其实都可能会遇到清算的问题。如果那个以太币的价格有波动的话，然后你一层又一层叠下去，然后做了很多这种信用扩张，然后杠杆化你的资产的话，的确是有很多的未知的风险啦。因为我有看，就是明恩有提出这个 EigenLayer， 他们有在提醒大家 liquid staking restaking 这个风险。对于这个文章，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对他的确有提醒大家这个风险。可是其实他跟 liquid restaking 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鱼帮水，水帮鱼。因为 EigenLayer 它只有积分而已，它没有任何的奖励，它可能没办法发这么快，但是它又希望很多的资金进来。那为什么 EigenLayer 会成长这么快？就是因为有 liquid restaking 的关系，因为他们基于 EigenLayer 去吸引资金进来，然后又承诺了另外一层的奖励，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资金灌进来。然后 liquid restaking 的这些协议其实也需要 EigenLayer 这么 solid 的一个故事，然后让他们可以再做一层，然后分一些大家的奖励。所以我觉得就蛮有趣的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我自己看到这一个之后就会觉得，哦，他也有想要告诉大家风险，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但我到目前为止在我心目中这种在质押系列我都有点
怕怕的，
暂时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参与。
哦，
好，那接下来
好，因为前阵子有那个ETH 台北，然后Vitalik 有来，然后我们也就是有访问了一下 Vitalik， 然后最近不是有那个坎昆升级吗？坎昆升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件叫做 Blobs， 就是这个区块链也有谈过嘛。那总之它就是多了一些空间，然后对 L2 的帮助很大，让 L2 可以大量的资费下降这样子。就是 Vitalik 也有谈到说，这个目前是因为使用量很低，所以才会是这样的资费，它有可能是变贵的哦。如果有更多的人要来用的话，就是会变贵。然后，所以这个对于 L2 是不是真百分之百帮助，就是还不确定。而且我们最近其实已经有看到案例了，就是那个比特币网络上面有明文嘛，然后就是现在也有人在用Blobs 来发行类似 NFT 类似这个铭文 的东西，所以它又最近又开始被占用了很多的空间。 我猜想应该未来会有机会影响到 L2 啦，所以这个可能对于以太坊想要帮助 L2 作为一个主要的应用层这件事情的未来性会有一点影响。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解决方案，当然增加 Blobs的数量也是他们的规划，可是如果大家一直滥用的话，这个东西永远是缓不济急嘛。这样
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不太确定，就是韦德是不是偷偷找了跟我的内容是可以相呼应的新闻哦。反正正好这跟我的另外一则想要讨论的内容是相当雷同的，就是最近 Vitalik 在讨论说以太坊 EIP 4844升级之后，然后他们现在开始Layer 2的这个手续费可以降得很低，比本来还要更低很多，那接下来以太坊到底要何去何从？
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这次升级之后，它的手续费从本来的这个以太坊第二层，它可能本来还要假设0.5美元，是大概15块台币，或者是到30块台币，有时候贵的时候，那但是现在大概都每一笔，我自己最近在操作大概都是0.00几块，或0.00几块美元，反正都不到1块台币了。
对，
那我觉得最有感的可能是大家从币安提 OP 的以太币出去，那它的手续费已经现在是3块台币。对，那这个跟如果你提到Layer 1就是以太坊的主网，大概是300多块，那就差了100倍。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了。那他在 Vitalik 在这篇文章在讨论说，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以太坊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已经是相当的明确，就是使用者要从第一层网路，就是从以太坊过渡到第二层网路，就是第二层网路有很多选择，有 OP， 有 Arbitrum， 有其他的。那他会说现在以太坊如果有一个发展的 轨迹、嗯、然后跟变化的速度的话、嗯、那现在正好是在那个斜率最陡的时候 它有一张图，然后就是说、啊、有一个 S curve、嗯、然后现在大概就是在最近这几个月里面，从之前的、嗯、以太坊的 merge、嗯、然后合并到现在的4844的升级、嗯、那这都是以太坊最大的几次升级。
对，
那接下来就会更专注在应用层上面、嗯、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Blobs 它其实我觉得有点技术啦。
对，
就是我觉得只有技术开发者他可能才会知道说、哦、那什么什么 Blobs 什么现在一个区块里面有六个 Blobs 然后、嗯、然后里面可以怎么样，但是你刚刚还有提到另外一个是明文。
对，
明文我一直都觉得很尴尬。
对啊对啊，但你知道这种 crypto space 它通常都是从一种很混乱很不见得具有意义的事情开始出发，所以即便我也觉得这个市场很乱，但是 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敢妄下定论。
OK、嗯、我虽然逆风，但是我现在要说就是我觉得至少在以太坊上面明文是没用的垃圾。
哦，是啊，
对，它就是一个迷因币。
对、
那或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啊，那它好像很有炒作的空间。 那这当然是、嗯、但是对于如果你具体说这些明文有什么用途、嗯、说啊，那它可能像 NFT 一样，我就觉得那真是想太多了、嗯、overrated，
就有点走倒退路的感觉。就是其实以太坊毕竟跟比特币的网络不一样嘛，以太坊本来就预设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 NFT 已经发展很久，你实在是没有必要再透过就是区块空间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对对对对，这其实就是跟我刚本来想说要不要帮大家补充一下明文、嗯、但你差不多、嗯、反正就是明文是因为最一开始比特币它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事情、嗯、所以大家才想说啊，那它只能在上面做比特币的交易、嗯、那所以我们才想说啊，那用一种明文的方式来让它可以做 NFT 的东西、嗯、那它做的方法其实也很原始、嗯、那只是以太坊它不是这样，以太坊它已经比这个比特币晚了7年左右、嗯、所以它没有这些需求，而且 NFT 早就在那边了，然后你只是因为看到哦，比特币它有很多的明文，事实上我也觉得比特币的明文没什么意义、嗯、就是比特币它本身这个区块链的网路它就不是要用来做很多上面的应用的、嗯、但是你强迫它这么做就算了、嗯、然后再更 toxic 的是你再把这个明文搬到以太坊上面来然后做一番炒作、或许现在极少数的人可以从中赚到一些钱，但是我觉得这是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对于这整个网络，例如说Vitalik 他在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啊，那这叫什么 Blobscription、嗯、就是基于 Blob 的明文。
对对对，
其实他有帮助这个以太坊去做压力测试啊，他就说啊，那你看
当大家很多在搞这个的时候会不会爆掉这样子。
对对对对，那但是问题是这种压力测试反正就是丢屎进来也可以嘛、嗯嗯、那反正就是随便什么东西，那这个是它有意义的地方，但是我会觉得现在基于这种以太坊的明文真的是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对啊对啊，其实我经常也会常常对就是圈子内发生很多的趋势就是觉得不解，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明明没有意义，可是大家好像把它 炒作成一个未来趋势这样。但我就 想把它想象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游戏，然后它是有金钱报酬的很大的游戏，那像是那种比较开放式的游戏就是会有很多人想出很多很奇怪的玩法，然后去钻很多这个游戏里面的 bug， 或者是你没想到就是它不是在正规游戏规则里面的玩法这样子。我现在就是只能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东西的发展吧。
其实我刚刚虽然说的相当斩钉截铁、啊嗯、但是我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只有在 podcast 的时候会这样说、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其实我是充满自我怀疑的，其实跟你刚刚的那个态度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我会觉得我有点不敢说他就真的怎么样啦、嗯嗯、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我不知道没看到、嗯、然后低估它的风险的、
啊、
那很常见嘛，就是币圈都有一个鄙视链、
啊、
然后就
是
对比特币我不知道，
可是鄙视链的下面的那个 90% 都是主要的市场。
对对 对、啊、反正就我会觉得说你越新的东西越在鄙视链的越下层嘛、嗯、那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就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
是啊、
那身为媒体你就会很担心说，一方面你会觉得说、啊、这感觉应该要帮大家滤掉、嗯、但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说那会不会因此而 把一整个机会滤掉这样。
对啊对啊
对，
嗯，这个真蛮为难的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刚刚有讲到 Vitalik 的文章嘛，我一直认为 Vitalik 是整个以太坊生态里面的政治家，就是他在搞的其实是政治，然后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充满自由的世界，然后他也不愿意去钳制大家自由。可是在过去他对比如说 L2 的标准的论述，然后还有对 AI 的论述，然后对像这个 L2 发展的论述，其实他都是在行塑一个以太坊政治正确，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中心思维的，就是我理想的以太坊的世界是怎么走，那我没有强制大家怎么做，可是我会告诉你们说现在市场上面各种五花八门的发展适合什么样的场景，那如果你们要这么高价值的场景的话，你们就应该要符合某一些技术规范，那个才叫做完善这样。对， 我一直觉得他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导正某种他认为的以太坊政治正确。
我相当同意哦，就是我会觉得他在让某些东西增加它的正统性，正当性，
对啊，
然后某些东西正当性低一点，那或者这是对未来的发展，那对于过去它就比较像是说啊，那去解释过去的状况。其中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觉得他已经讲了很多遍，但是可能不一定有大家有那么密集的看他的文章，可能不一定会知道，就是说他会去解释说为什么过去这十年来大家会说以太坊他已经，你看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也快十年了嘛，快十岁的东西，然后你都说这他是什么下一个网路啊，真的假的啦，就是不要骗人了好不好，网路十年出现之后人家已经发展到哪里去了，然后你这个十年之后你还在那边投机，对吧、啊，不要把什么鸡腿比大腿好不好这样子那但是他也提供一些论述，就是告诉你说啊，那为什么这一次的坎昆升级相当重要，我觉得跟我自己在写文章那篇坎昆升级，我觉得这次的坎昆升级真的是我目前为止，虽然大家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在用 Layer 2，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几乎可以说现在在以太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跟 Gas Fee 太贵有关系，
对对，
无论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跑去 EigenLayer， 然后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现在都是 DeFi 跳出来，然后但是都没有 SocialFi， 他就在里面告诉大家说啊，那就是因为这个 Gas Fee 太贵啊，那在 Gas Fee 每一次转账就是需要$10、或者是更高的时候，你唯一合理能做的事情就是金融的投机，就是这些 DeFi 的应用，你就不会去做游戏的东西，
对，
所以在 Gas Fee 很高的时候做其他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做 DeFi 是合理的，但是坎昆升级让这整个 Gas Fee 降到每一笔交易都只剩下可能一块台币以下，那它终于开始让其他的这些生活上面的应用变得合理了，于是从这一次开始后面才会有这种智慧合约钱包，然后每一次创建智慧合约钱包，你里面都还没有钱，你就是光创建一个钱包你就要付几十块几百块的 gas fee， 几百块美元的 gas fee， 这是不合理的，
对，
但是现在开始变得比较合理，那所以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是啊，
我觉得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告诉你说啊，那为什么过去是这样，然后跟未来他哪些东西是看起来没有那么有这个发展前景，他会告诉你，于是大家很多人会看他的文章嘛，至少很多开发者，那他大家就会自动往那个方向前进，那这跟你说正当
对、啊
就是他在做的是政治的事情，我觉得是相当符合，
是啊是啊，就其实以前还没有 在流行谈论 L2， 就是以太坊的技术发展方向是想要做那个 sharding， 反正就是可以让以太坊变得更快更便宜嘛，但是看起来这个东西它不是五年十年可以完成的，所以后来就更转向到那透过 L2 来做这个应用层，然后 L1 来做共识层，来确保这些资料的安全性，然后现在看起来的确就是 Vitalik 确立了这个以太坊政治正确是应用层将在 L2 去发扬光大，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现在许多的知名的协议，它在 L1 的以太坊上面它的一些设计其实过往都是去基于这个以太坊的资费的关系，所以它做了一些设计这样子，可是到了 L2 资费很低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做很高频的transaction 的，那这个东西我相信就是 会对于很多协议的设计上会有改变，然后也更贴近使用者经验。
对，所以他在最后面有放一张表格然后他大概就是说以太坊从现在开始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理解，它跟过去十年在做的事情已经很不一样。过去十年基本上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会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从 POW 转型到 POS， 这主要是解决最外层大众说每次看到你区块链就说你伤害北极熊，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没有让它转型到 POS， 当然后面它还有很多效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效益是它要缓解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担忧，就是你对于你伤害地球。那转到 POS 之后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了，至少在以太坊上面。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跟参与者更重要，就是 gas fee 降低。那现在透过 layer 2然后透过坎昆升级让整个降得非常的低。
对，
那过去十年大概就在处理这两件事情。从此之后有了这个很便宜的 gas fee， 然后大家也没有伤害北极熊的论述。接下来大家终于可以开始更专心的在做应用 的开发。
对，
这短期之内大概看不太出来，就是至少我说短期可能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大概看不太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跟明年的现在来看，你会发现说啊，有一些基于很便宜的 gas fee 去做的一些假设。
对，
因为以前大概就是假设说啊，这 gas fee 很贵，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省大家的互动，然后我有些东西能做有些东西不能做。
对，
但是现在那个先天的假设就不一样。你来假设gas fee 很便宜，所以你应该让跟大家更积极的互动，然后在上面累积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 mindset， 这需要一点时间。因为即便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跟你开始去产生一些影响，我觉得那是会有时间差的。
对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假设现在应用都到 L2 上面，然后现在资费超级便宜，以太币是往上涨还是往下跌？
我最近才刚写了一篇贴文在Substack Notes， 我截了 Dun Analytics 的一个数据，它就是在说坎昆升级之后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交易量是跟之前有什么样的差异。因为很明显的看到就是两倍以上的成长，就是以前大概一天大概100万左右的这个交易，那3月14号之后，就是情人节之后，它就变200万以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任何一个大家都在用的基础建设，它的价格应该是要往下走的。
哦，对，因为我上个礼拜也跟陈明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他觉得可能包含 restaking 然后还有这些资费降低的事情，短期是对币价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好，就算是这个交易量两倍，可是曾经有记录，就是你的交易手续费其实是下降了100倍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短期之内啦，我们的需求还没有提升到这么高的倍数的时候，其实对于以太坊的单位需求量是下降的。但是长期来讲，就像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如果这些应用越来越蓬勃，然后有更多圈外的人进来，然后再用大量的使用的话，其实它的需求就会跟供给上面产生一定的平衡，然后把让对比较有帮助吧。
我可以理解它会有一个拉扯，就是这是两方的力量，一方是在升级之前，对不对？那其实以前会有一个伦敦升级，就是 EIP 1559，
对，
它就是说啊，那现在有很贵的 gas fee， 对不对？然后绝大多数都烧掉。那烧掉之后它就变成以太坊的通货紧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大家都觉得要暴涨了，要暴涨了。
对，然后就是
没有发生
这紧缩，然后它就这个市场上流通的以太币越来越少了。
对，
至少有时候曾经是负成长，那他就会觉得说这要涨，这是一种说法。那大家就会说啊，那坎昆升级之后这个手续费降得很低，
对，
那是不是就烧得变少了呢？烧得变少，那它是不是反而会跌？
对，
那但是另外一种论述，相反的论述，就是会说啊，那这其实会带来更多的使用者加入，然后他们都必须要持有一些以太币。这我觉得这跟之前上一集我们在讨论比特币 ETF， 就是有一些人透过比特币 ETF 然后开始接触啊，那我干脆直接持有比特币是一种，然后或者是像之前我们看过美图秀秀，之前也有买过一些以太币， 这种企业它可能开始会想要基于区块链上面建一些东西，那这个是我觉得迟早会发生的，那他们都必须要持有一些以太币。 Vitalik 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面啊，他也就是说，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以太坊它只是一个金融投机的一个基础建设而已，但现在从这个 moment 之后，坎昆升级之后，你应该要把它视为一个中心化系统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替代品。那换句话说，它已经有能力去当成中心化的系统来使用，至少在成本上面它是有竞争力的。
对对，
那不会像之前说啊，那感觉好像上面只能做一些金融投机的东西，然后只能炒一些民营币，而是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可以在那边出现这样。
是啊，我们也期待它的发展。
对啊，但他也会说接下来这个应用应该在 gas fee 变得非常低的情况之下，大家已经没有特别的理由不用以太坊来做这件事情。
哦，
那这句话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讨论啊。Solana 就会第一个跳出来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很多理由，我们有很多理由不用以太坊这样子。但是至少我个人是觉得同意啦，就是如果你的应用大概都是在这个以太坊上面使用的话，那你确实以前你会觉得 gas fee 太贵，那我就完全不用这东西，我就不用去中心化交易所，我用中心化交易所。那现在你已经没有特别的理由不用去中心化交易所，因为它的
资费很便宜，
对，手续费很便宜这样子。另外两则其实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一则是今天早上才刚发生的新闻，就是 SBF被这个判刑25年，对吧？然后就大概还是会上诉这样子，
对，
所以最终他到底要关几年，而且看就是判刑25年之后他可能还可以某种程度的
假释出狱吗？
对对对对，哦，就是什么刑期可能可以打个88折之类的，
有机会有机会。
对啊，然后这是一个，这可能跟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 FTX 债权收购可能有点关系。那另外一个是 OP 的 Ritual PGF， 他们在今年准备要4场的 Ritual PGF，那跟以前这种一年一场或者是半年一场是很不一样，但是他们缩小规模，然后但是这个消息呢就是被延上在整个 OP 社群里面，大家会讨论说啊，那因为教育类别它已经不再包含在这个 Ritual PGF 里面，甚至他们把 Ritual PGF本来是这个 public goods funding， 就是公共资助，现在他们就改成叫做 ritual funding， 就是事后的资助。那公共资助，公共就他们说法是说啊，我们还是会继续资助公共财，但是我们简写就把 PG 拿掉了，这个 public goods 先省掉这样。那很多人就说啊，那这个公共财不要了是不是，或者是这些教育的这个媒体啊，区块市啊，之后没有资格了。
嗯哼，
那所以，对啊，那这可能是跟听众会有点关系，就放在这边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OK，
反正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觉得这个中间中断了几次啊，或者是我在中间有点分心哦，因为这个婴儿在我手上，然后一直扭来扭去的。那就是请大家再多多担待啊。今天非常感谢韦德来跟我们讨论，算是两则大新闻，
是啊，
第一则是在质押，然后另外一则是以太坊的升级。
对对
对，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内容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你的收听的这个播放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心得这样子。那韦德他们也有
我们有 对我们有新闻频道链新闻，然后还有我们的 podcast 歌舞快不行了，欢迎大家来收听。
对啊，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